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心，四方的方哦，新旧的新。
大家好，我是安神父。
安神父好。
好。
你这一礼拜好吗？
很好啊。
神父每次的回答都很好啊，好像神父的生活比我们一般人的生活要好过得多哦。
哎，也不是这样子，我们还是有挑战。
忙
很
忙。嗯。嗯哼。啊，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呢，我们经常啊，其实教友生活里面这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读经。
嗯。
啊，因为圣经其实是全世界印制最多的一本书，
对的，
同时也是流传最广、流传最久的一本书。
嗯，
但是是不是每个教友都会好好的读经，我不晓得。神父，你的堂区里面那些教友常常读经吗？
我觉得每天早上有来参加弥撒的人，他们大概都读经吧。
嗯哼，在我们家里面啊。女儿会常常读经啊，甚于我。
哦。
因为她觉得有时候自己在念书的过程当中会有困顿的时候，
嗯哼，
或者不集中，精神不集中，那她就会读经，她常常跟我分享她读经的一些好处。
嗯哼。
那其实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圣经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的。
我们今天要告诉你的故事呢，就是胡西满告诉我们的圣经滋润着我的生活。胡西满原来是上海红星轴承厂的工程师，1987年受胡先根厂长的邀请，他到慈溪建厂，生产出了慈溪第一批出口的轴承。1991年许山开堂，他很高兴能够每个主日都到教堂祈祷参与弥撒。当时他想，我这样子就是做一个教友的本分了。1992年堂口的姚老师邀请胡西满去金山圣经学习小组学习。平常工作很忙碌的胡西满想一想，实在没有太多的时间，有时候下了班精神很困顿，能不能经常去呢？左思右想，他不想去，因为他认为经上所记载的对现在人好像没什么关系，加上自己忙。但是熬不过姚老师的再三邀请，他不情愿地去了。但是后来的情况就出人意料了，他学读经的这种劲儿越来越投入，谁都想不到他一学就是十几年。他学圣经已经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圣经上的话也经常成为他生命航向的指示灯。他记得非常清楚，经上说，耶稣说，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使它再咸呢？它再毫无用途，只好抛在外边，任人践踏罢了。你们是世界上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里，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 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在天的父。这是马窦福音第五章第13-16。胡西满在公司工作，每天要接触很多人，在平常待人接物中活出教友的好榜样，不就是遵照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盐做光的圣训了吗？虽然以前他只是这样想，但是学习圣经使他懂得应该尽忠职守，廉洁奉公。1998年，他从原来的总工程师的职务被调升为总经理。职位高了，物质条件当然也相对的提高了。面对名和利，胡西满有点飘飘然，忘乎所以。当然，走上了灵魂要救，是否也要想脚踏两只船的路径了。就在这个危险的时刻，平常经常读经的胡西满忽然想起了耶稣的教诲：人纵然赚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为他有什么益处呢？圣经中，耶稣看到流离失所的群众，好像一群无牧之羊。耶稣对这些没有放牧者的群众动了怜悯的心，他对门徒说：庄稼固然多，工人却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庄稼。每一次读经的时候，主的圣言一次又一次的震撼了胡西满的心灵。主有忧愁，胡西满自己心想，他自己能无动于衷吗？受到圣言的滋润，他常常想起心动不如行动，于是他立即给信德士汇去了一笔钱，资助了北方的一个修院。同一年，他的公司还接纳了三个有信仰的年轻人到工厂去工作，鼓励他们也像胡西满一样，当年接受姚老师的邀请，如今这三个青年也接受了他的邀请，参加了圣经小组。一年之后，这三个年轻人很争气，踊跃报名，并且经过教区的批准，考入了蛇山修院。如今在圣经小组学习已经是胡西满生活的一大动力了，他从中也吸取了很多精神食粮。无论刮风下雨，工作忙困，他都非常尽力的去参加读经小组的生活。有一年的九月，他到青岛参加了航业技术工作会议，会议的议程是四天，其中有两天开会，两天旅游。其实多数的人不一定喜欢去开会，但是呢，都很期待着后面两天的旅游行程。但是胡西满他放弃了旅游，原因没有别的，他当天下午搭乘飞机赶回慈溪，目的只是为了参加小组的学习。屈指算来，胡西满在圣经小组已经十几年了。通过学习圣经，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想一想，你是不是也想过着胡西满的生活呢？ 神父，我一定要表扬一下我女儿啊，因为她是少数年轻人当中喜欢念圣经的人啊，
真的。
那我常常都觉得圣经的故事其实对我们的生活啊是有蛮大的启发的。可是好像年轻人不太容易去接触圣经，总觉得功课之外还要再翻开书本啊，那感觉像书本一样，有点困难。那但是我们比较年长的啊，都知道读经的好处。那怎么样让这个年轻人也能够真正的了解读经的好处？
嗯哼。我想首先我们要引导他们从这个读圣经当中去看到这个就是说这圣经它的一个真实的意义，它不只是一个好像当时的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而已哈，它是天主透过圣经跟我们说话。好像上次我看到了一篇文章啊，有个神父说这个圣经是耶稣留给我们的情书了，就是他把他所要跟我们说的话，这个透过这个圣经的一个记载啊，流传给我们，所以我们以后的人能够看着这个圣经，了解他当时要跟我们说的话，所以这是他一个爱的语言，他爱的一种心情，他的一种表达，从这个圣经当中。所以如果我们对孩子们的一个教导上，我们有一些引导的话，也在他们这个阅读的时候陪伴他们的时候跟他们做一些讲解，我想为他们会激起很多的一个兴趣啊，跟了解这个其中的这个意涵，我相信这样子他们就应该有兴趣啊，会想要读圣经啊。
我觉得圣经啊，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它横跨古今啊，这么长的时光里面呢，它里头所讲的道理呢几乎是恒久不变的啊，就是我们经常在现代生活里面呢，事实上也可以引用圣经的道理来让我们的生活不致迷失。只是呢现在的孩子基本上都蛮依赖电脑啊，他们常常透过网络来传达他们的信息。那我不知道很多年前的耶稣是不是有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人类太依赖科技啊，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呢？或者是对现代的科技生活在圣经上是不是有一些启发？
嗯哼，我想科技的生活啊，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所以为他来讲就是能够一个工具了，帮助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能够就是很便利的将我们的工作完成啊，或者说我们从这当中学习到一些对我们有益处的事情啊，所以透过它是一个工具，是一个方法，但是它不是一个事情的原来的一个目标。
嗯哼，
所以我们不能够很过分的去依赖，所以我们应该从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记着它引导我们去找，就是找到我们生活当中那更重要的那个部分，也可以说是那个目标啊，所以这样子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很清楚的这种界定。如果太依赖是这个电脑，太依赖这些科技的话，会失去了我们原本有的这种人文的这方面的一种思想，或是这样的生活的一种态度跟情操，那我们会变得像机器一样，很没有感情的哈。所以我觉得阅读圣经它是一个天主爱我们的一个叙述，一个记载，那愿意我们透过这些这个圣经去看到他怎么样爱我们，那他透过这些的一些字句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怎么样去寻找到他，所以这个为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对看圣经不要太机械性啊，机械式的去看，而是要真是怀有那种对天主的那种爱意的去看，这样子为我们来讲，最后我们会收获蛮多的哈。
那神父，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要狼吞虎咽了，因为有时候很多读经班可能会规定啊，比方说我们这一次呢要看几个章节，那我发现很多这个读经班一次看十来个章节，其实我常常看到那个老太太们都已经开始打呵欠，这样的读经方式也许对他们来讲其实是没有帮助的，不是吗？
我觉得这个圣经我们一般称为圣言，它是弥撒当中两道宴席当中的一道嘛，圣道理还有圣戒
理，
所以我觉得圣经应该是要把它吃进去，吃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不要一下吃的太多， 我们要这个按部就班啊，就是看我的这种吸收的状况，同时在我读完每一个章节的时候，我要做一些默想，做一些默想，借由这些默想，我才能够真正的意识到他的意思，天主怎么透过这些经文让我去知道他要跟我表达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没有透过这些过程跟方式的话，我们就是这样读过去了，和他念书一样读过去了，一点感觉都没有。
嗯，其实多去的教友很容易
对啊，一点收获都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真的很有耐心的很有这种诚心的慢慢去诵念它，然后使它成为我这个生活的一部分。
嗯，
那我能够在我的生活中借由圣经的教导去生活这样子。嗯，
换句话说，圣经应该是改变我们生活的一种方法。
嗯，
那也许我们生活有时候太过于依赖某一部分的科技，或者是太过于沉迷在不应该沉迷的世界的时候，圣经应该是蛮好的一个灯塔，让我们随时可以回来。
嗯，
那我看胡心满啊，他在故事中有提到受到圣经的影响，这些圣言的影响啊，他有做一些奉献啊，他也寄钱给一些修院去做一些整修的工作。
嗯，
我们现在几乎每个堂口也都在平日的弥撒里面会做一些奉献，但是啊，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称奉献叫十一奉献，是你收入的十分之一要奉献给天主，或者是奉献给圣堂，但是好像现在教友很少这样做，是不是？
嗯，他这个是根据这个大概旧约的犹太人的那种生活的那种习惯哈，所以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历史上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哈。但是在可能在这个基督中，就是基督教方面，他们比较强调这方面。
嗯，
在我们天主教就比较不这么强调，因为我们尊重每一个人他的能力跟他的那种心愿哈。那有的人他的能力大一点，他就会给的多一点，如果有的人能力他就只有这么微弱的话，当然给出来就会少一点哈。但是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每一个人愿意拿出这些钱，是完全基于我们对天主的爱。我愿意将我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劳苦收获的这个成果啊，这个金钱拿来奉献出来，为教会为修院有一些发展。
嗯，
我觉得这个目的跟这样的一个方向会比较，就是这样观念会比较正确哈，而不是我拿出来炫耀或是怎么样。当然教会需要教友的一个奉献来维持教会的一个运作，那当然我们也希望是有十一奉献，因为这样子能够带动整个教会会比较有体制有制度，但是我们也考虑到教友他们生活的状况，所以一般我们还是很自由的，让他们自己自由的去表达，他们觉得他从这个当中他表达出来他对天主的爱有多少这样子。
即使你是一个穷寡妇，即使你只奉献了几文钱，但是无论如何，只要是你由心而发的这个奉献，它就非常的有意义的。所以不要在乎自己的能力，尽其在你，祝福大家。